何许人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在那边敬拜你，赞美你，心中充满了平安跟喜乐，心中满有从你来的盼望。主啊，我们要感谢你，主，这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哦，主啊，所以主啊，我们愿意说，愿人都能够跟我们一样，能够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哦，好叫世人因着你，我们心中有满足有喜乐。哦，因着你，我们人生有目标有方向。因着你，我们生活在你的荣耀当中，以致每人的人生是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主，是的，我们把这个月的布道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不是当我们这些人来到这个布道会听讲员的时候，他们才被你摸着。主啊，当我们走出去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被你来摸着。哦，主啊，你的灵充满我们。哦，就像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主啊，你的灵降临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说起那神那奇妙的作为，好叫许多人惊讶的时候，他们回转的时候，他们在思想的时候，哦，主啊，你的仆人你的使女就要对他们说话，把那救恩讲得清楚，而把那救恩讲得明白，他们听了就会扎心，他们会呢就会回转，他们就听了以后就要问，怎么能够得着从你来的救恩。哦，神啊，愿你做成这样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哦，主啊，我们每个人需要你，这个国家需要你，哦，这个地所有人都需要你。愿主在我们当中借着你的教会，借着你的儿女，能够成就你的心意。哦，带领我们向前。主，继续把你的心向打开，对我们来说话。主啊，当我们在开始在一直在思想使徒行传的时候，不仅是我们在思想使徒行传所面对的一些的福音的问题，或者传福音的时候一切的拦阻，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人。哦，好叫主啊，这是你我们预备的道路，我们就会走在其中。好叫我们照所应许，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我们都起来为你来做见证。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啊，第十五章，对不起。OK, 我们就啊，昨天基本上我们没有读了，但是我们没有啊去思想专的经文，或深入思想经文，我还是一直啊想要把一个观念呢跟大家讲清楚。啊，就是我们的信仰本身没有什么不同。啊，昨天才有两位牧者啊，一位是牧者，一位是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同工来跟我谈。其实我们的信仰当然没有分别，不一听到怎么去做的时候，或者我们的信仰怎么表达的时候，那常常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常常甚至有不同看法当中呢，会有一个坚持。甚至坚持到程度，我们会有起争论，甚至到最后我们彼此排斥。所以合一有时候不是因为什么事情不能够合一，合一到最后是一个观念不太一样，或许说我们的坚持的做法想法不太一样，但我们真理上是没有分别。那他因为这个缘故就让我们，所以合一啊，我们读到史以弗所说讲到合一，不是我们坐在一起开会啊，昨天呢在祷告会的时候听到周牧师也提，他真是不容易。他不仅在华人当中做合一，他把东方西方甚至在西方人当中要他们两个合一。哇，这个天下难的事情。用他的话，他是汉人，然后要原住民跟汉人合一，这是一件，要原住民彼此合一，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实在是不容易。那你说真的有什么这么大的说的你的信仰跟我的信仰完全不一样？不是，就在讲到这个所谓的去怎么了解，怎么去表达啊，怎么去所谓的啊，这个说啊，我用我的方式来传扬福音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看你看法不一样。所以跟这两位同工啊，这位牧师跟啊这位同工在谈的时候，其实用他的话，他们两位最近在台湾不同的地方去找牧者来沟通，来谈一些事情。讲到这时候，他突然要用什么？现在我们才发现，其实合一跟一个沟通是很重要。我猜你的，你猜我的，是很难合一。 不过我也补了一个，沟通是一件事情，有没有做加工，可能你沟了半天还是不通的。那问题在这里，在沟通当中，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态，或者你对对方的你的那个态度是什么？你尊重他吗？这么不一样，你尊重他吗？甚至看法坚持到个程度，你还尊重他吗？其实还是回到一个地方。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讲到合一的第四章讲的是生命上，这生命上也不是这样叫个口号，在生命当中保罗讲出前，你够谦卑吗？你够包容吗？你够宽容吗？你够温柔吗？保罗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你读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不是只是哎呀，我们要生命相交。 OK， 我们现在检讨一下，我们生命这几方面是够成熟吗？这生命这几方面是我们真正能够已经明白了而且能够活出来吗？那否则是很难。坦白说，你不能够忍耐怎么沟通吗？两句话就对上。哦，你能够所谓的温柔吗？在坚持的当中，你怎么让对方觉得你是关心他，是爱他？不是为了好像说你赢了他输了。常用这句话，老美最喜欢用，你可以赢一个争论， You win an argument but you lose a friend。 你可以争论，你赢了，最后那个人说 OK， 欧永亮算你赢了，但是我们要做朋友还蛮难的。所以这些东西都帮助我们，虽然有很多观念的，我们也知道，不过到最后发生的时候，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是否够成熟，是否能够带出那个所谓合一来，那时候就能够很明显知道。所以真的周牧师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我越看他，大概我看了半天，在华人当中啊，我看只有他能够做这种事情，我真是服他。而且神也真的恩待他，以他年纪啊，他比我大五岁，他能够白天跑晚上跑，这个搞不好三更半夜还跑，但醒过来做很多事情。那我相信呢，神真是托住他，神真是把这个的呼召在他身上。我还感谢主，真是他愿意接受这个呼召。很多人做回忆不是他一个人做，不过很多人做回忆真是不太容易做得起来。不过他是有这样一个恩高，我们常说他有这个恩高，但是我还相信，因为他有个顺服的心，所以神真大使用他。其实讲了半天啊，到十五章的时候，原来从第一章到第十四章，讲到福音已经传出去，但是同时也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接受福音的人越来越多元，本来只是犹太人，后来慢慢多了，又是从海外回来的犹太人。叫做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 OK 也是基督徒，然后过来一阵子又有这个所谓的撒玛利亚的有一些信主人，然后再过再远一点又一些讲受这个在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罗马的这些的所谓的外邦人，然后他没有成为这个基督徒。你发现每个人信主都是信同一位神，同一个信仰观，但是一定是同意说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他的文化背景就不一样。然后呢，每个就是同一个文化，就是台湾好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北部跟南部差个十万八千里，有人说一过浊水溪就天下不一样。以前我在小时候在同学跟我讲，讲冰啊，就是冰冻的那个冰块的冰，北部跟南部讲的就不一样。然后他跟我讨论，因为我讲他从南部来，这个他是台南，我就敢讲这个，虽然我台语也不行，不过我觉得从小听的这个，不过他说不对，我讲错了。不过 anyway， 你要争啊，坦白说不要争啊，就吃块冰就好了。那我觉得也是这样，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你要坚持，那需要争的，你不要去坚持那些不需要争，那争口气这种变成就是我们常讲的话。 OK， 你就发现了，当彼得谈到外邦人要不要守律法，最明显用割礼做代表，外邦人信耶稣是否应该经过犹太教的规矩，先进到犹太教，然后就犹太教再转成基督教，那经过犹太教的什么，就是需要行守律法，摩西的律法。那中间律法当中有一个最明显看得见 管你懂不懂，你要做一件事，你不见得知道摩西的律法，因为你不是犹太人，不是受犹太教养，不有一样事情管你知不知道，你要做一个事情，我就表明说你是接受犹太教，就行个割礼啊。但是犹太人也知道，当然外邦人更知道，这是一个外面的象征，但是里面是否是行割礼。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了半天呢，外面行割礼的不算，要里面行的才行。换句话说，外面的形式只是代表里面的真正的那个意义，但倒过来，如果那个真正意义不明白或是没有，那外面那个仪式不过是一个所谓的，讲难听，只不过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在里面。我们常用这句话讲，婚姻两个，你可以戴戒指，你可以戴几百个，不真正的夫妻，我们这个婚姻的这种的关系，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呢，整个的神只看的不仅是我们外面的行为，更是看的内心。那讲到这时候，就跟一件事情有关。为什么你不需要跟别人吵？因为不是别人明白了，甚至别人同意了，甚至最后你需要别人来肯定你。你需要的只有一位，只有需要神肯定你就够了。不然的话，你一辈子没完。你每次走到哪个地方需要人肯定你，你会累死。到最后，你真是个算也不想做人。尤其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个需要。我讲过领袖摩西，每个人都有需要，甚至是合理的需要，你能够满足他吗？甚至很多人的需要是不合理，因为出于他的贪心，出于他的自私，你可以满足他吗？怪不得保罗说，我不论断你，你也不要论断我，我甚至不要论断我自己，论断我的只有一位，就神自己。这些年来，我觉得我真的能够明白保罗所讲，我要找着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不要越信耶稣，越成为个基督徒，我越受捆绑，我不干这种事情。这一辈子搞这个太累了。那祷告，我们还不认识耶稣，我们还是需要肯定。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肯定？用我们的才干，用我们的学识，用我们的社会地位，甚至我们的财富，甚至祷告接受没有，用我们的努力，叫我们的热心，你没有还是热心参加，所以总要总被人肯定，总要说一点欧永亮你很好，底下还要哪样好，我才知道我是被人家肯定。哇，这好累啊！你碰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对你的期待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回到一个地方来，当你成为一个，这是我要进到今天一定要进到这经文，我很喜欢讲一句话，好多年，你不受别人影响的时候，才是你开始影响别人的时候。你一天受别人影响，你是不可能影响别人。为什么有时候领袖觉得怪怪的，甚至很多领袖说他是蛮孤单的，因为他不愿意受别人影响。因为做一个领袖，当你不受别人影响的时候，你才可以影响别人。不过底下一定要补上一句话，你硬的不受别人影响才影响人，只靠自己的话，很容易成为一个独裁者。你之所以不受别人影响，因为你只受一位影响，甚至被影响到程度，你是完全的顺服在这一位的手中。你要受主耶稣影响，这句话不是随便说。所以保罗这样说，在罗马书我们查过，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要做谁的奴仆啊？做义的奴仆，我们要做基督的奴仆。从个角度蛮矛盾的，人呢，我不做你的奴仆，还去跑做另外一个奴仆，那有什么分别？不，一个最大分别是什么？你不再做人的奴仆，你做神的奴仆。不要以为你不做人奴仆，你就自由，就说自由自在，意思说你高兴做什么做什么。圣经回观，你一定要成为义的奴仆，你一定要成为基督的奴仆，你一定要成为神的奴仆。换句话说，你成为个完全信靠顺服的人，因为你才知道，才能够尽到神会负你的责任。 OK， 所以一直讲整个的你的信仰，保罗，我跟保罗稍微熟一点，保罗一直讲你需要认识耶稣是你的救主，你需要认识耶稣，除非他是你救主，你一定要认识他你生命的主，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我不知道昨天完以后有没有回去有机会 就看看更多前书第十二章一到三节， 真的，你说连一到三节都没有时间看，就看第三节好。若是神的灵在你的身上，若是神，你不会说耶稣是被咒诅，一说你不说耶稣是个罪人，虽然挂在十字架上都是罪人，但你会清楚知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他有罪，是因为担当你我的罪。若你的神的灵在你身上，你不会说耶稣是咒诅，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你的救主，因为他担当你的罪。相同的，一个人若没有圣灵在里面，他不会称耶稣为主的。就那句话就两个字，换句话说只有圣灵的工作。所以你会发现呢，一个人有没有信耶稣，或者我不用这个来去论断别人，不过你自己一试看，到底你真信，你真同意真相信耶稣这个犹太人，这个两千年犹太人他是你的救主吗？你觉得你信得这么容易吗？你的理智不会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甚至他不仅是你的救主，你说他是个大好人啊，是一个宗教的这个教主啊，这个甚至能够接受到那个程度，但你真能够说这个人挂在石上这个他是神吗？想看看。怪不得有些人说，哎，你们基督徒也在迷信，这很难。但是祷告，如果神的灵在你的里面，是对我圣灵的重要到一个程度，所以圣灵来叫我们畏罪畏义，为什么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祷告我们需要一位救主，祷告我们更需要被得救以后，我们需要紧紧跟着这位救主，让他是我生命的主。回到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对于神的认识跟神的关系，不，我们比亚当夏娃还多一样事情，我们跟他有个更不一样的关系，在这多一个关系，这样说好了，我们跟神是有一个所谓生命的关系，他是神，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与基督同作神的后嗣。当然我们不是主耶稣基督了，因为主耶稣只有一位神的儿子，独生爱子只有一位，不，从保罗的观念来讲，我们是与神，我们就受了一个叫做儿子的心，叫做儿子的灵，那个字的意基本意思就是所谓的收养的意思， adoption， the spirit of adoption， the spirit of sonship， 意思是说我们保罗做一个分别，主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我们这些是被收养过来的。但是后面一句话就很重要，既然我们基督同是神的后嗣，我们就同一起与他受苦，就一起得荣耀。我们既是神的儿女，就基督同为神的。所以在整个的罗马书，我们已经在看以弗这个使徒行传以前，我们已经看过这个。所以我要说的，常常其实整个的真理不这么复杂，不这么简单。不过你就多思想，有时候从这个角度看，有时候从这个角度看，你就越清楚神在上的救恩为什么要救你。第二个，救你以后目的是干什么？然后在后面你怎么活出你的救恩来？所以加拉太书里面说，我们得着救恩，但是我们要活出救恩来。那我想今天应该再把整个的观念再提一提。所以回到一个地方来，当彼得站起来讲话的时候，他就很清楚讲神在他身上工作，讲到工作的问题，神怎么工作。 OK， 我们还是从这个第六节哈，第十五章的第六节看到这个十二章的第一句话，叫众人都默默无声。因为这句话是跟着前面，是因为彼得讲完以后这些人才默默无声。当然我会解释一下什么叫默默无声。 OK， 我们现在读一下第六节，一起来读。
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 众人都默默无声。
OK， 我们讲基本上这个彼得这边讲了四样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这边所说的神早已，弟兄们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当耶路撒冷被逼迫的时候，我们回到这个使徒行传，然后呢很多人就跑出去了，中间呢腓力就跑到撒玛利亚去，在撒玛利亚的时候就很多人信了耶稣。那完以后，耶路撒冷的这个领袖就派彼得跟约翰去看看他们怎么一回事，整个的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呢很明显的，第一个原来就是福音借着腓力传到撒玛利亚是耶路撒冷接受的，然后要彼得去 confirm 这个事情。那问题在这里，当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当腓力传福音的时候，腓力有教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吗？ OK， 从个角度不再谈，不是提律法性，但是你还是可以问一个问题的，这个是第一个了。这边就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彼得这边说到神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在整本圣经里面，特别保罗每次讲拣选，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挑战。一个人有没有活在神的拣选里面，当然先不要说他是否是一个传道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拣选里面，因为拣选我讲了很多次，起码从保罗观里面一讲到 election， 讲到拣选，基本上是几个事情，你可以用这几个字叫做神的呼召了，呼召拣选你，然后有一天呢就呼召你。那再回过来，就是你接受这个呼召，就走在神的呼召的里面等等，这讲一讲。那一讲到拣选，讲到呼召 calling 也好 election 也好，中间就带出两个很重要的观念来。一个呢就是神呼召你干什么做什么，我是神所呼召，我一定要问那神呼召你干什么，要做什么？神，我呼召我要在这个职，甚至包括你在职场上，神呼召我在职场，呼召我要做个老师，神呼召我要在医药，在医疗界做个医生护士，神要我出来甚至做一个这个宣教士。每个人都活在呼召，因为这呼召跟神在上的创造你的心意，甚至包括现在拯救你的心意是绝对分不开的。神造你有他的心意，现在我比如说 OK， 神造你一个汽车好了，后来那个汽车坏了，那神呢你把那个车拿回来重新把它修，在干什么？还是要恢复那汽车的功效。所以不管你从创造的角度，不能从这个拯救角度，你一定要知道神呼召你干什么。呼召不代表命定，但跟命定是分不开的。呼召的意思就是神要你在地上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呼召你做宰相约瑟，呼召你做保罗，做使徒的保罗，呼召你做这个做，然后在这个呼召当中让你活出命定来。这几年大概你要听我讲很多次，活出命定来。所以你问我说欧牧师问我祷告我的命定是什么，我说这不用祷告，你的命定就像主耶稣基督，因为这罗马书第八章说的三十节里面二十九三十三引到那边去看看，你的命定就像主耶稣基督，效法儿子的这个耶稣的模样，神儿子耶稣的模样。意思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效法，意思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活出主耶稣的样式来。原来神的心是这样，把你放在这个医药界，在医院里面让你活出耶稣，把你放在这个企业金融界让你活出主耶稣基督来，把你放在军事界啦、政治界啦，做宣教士啊，让你在每一个不同环境，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环境都要活出一个事情来，就活出主耶稣，这叫命定。不要把它弄混。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命定就做总统，搞不好你做了总统还是没活出主耶稣来，你听得懂讲句话？ 哦，我的命令，神啊，你的命令叫做这个公司的 CEO 做老板，你做了老板还是没有活出主耶稣起来。做老板，做总统，做部长，做院长，做这个事，尽到你的呼召。约瑟尽到他的呼召，大卫尽到他的呼召，做王，做主，但是在那个呼召当中，有没有活出你的命定，活出像主耶稣基督，这才是你的命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什么好比较。你是一个 CEO， 我是一个这个开个小店搞小生意，感谢主，没有说你比较高明或者你比较厉害，只是神把你放在不同的环境，让你活出生命。你带个几万人的教会，我带一个几十个人的教会，从某个角度来讲，是神的命，这个呼召，神把我放在那个环境，神把我放在那个环境，但是我们都要活出。神给你这么多人，你要把他们带到每个人都像耶稣。神给我这么一些人，五六十个、一百个，神要我负责把这人带到一个程度，做牧者责任，带他能够再向主耶稣基督。所以不要把这个弄混了。不要一直认为啊，神给我呼召，我要大的，我要呼召，我要带一个大教会，我要呼召，我要成为一个这个在这个行业里面成为一个出色的这个企业家。你进到神的呼召，但没有活出神的命定，就浪费了神的呼召。你的影响力根本，所以为什么这几年我一直讲要职场？职场重要性不是你在位置上，你有没有影响力？那当影响力就哦，人家觉得你好厉害，你是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我说的影响力是你有没有让人从你身上能够听见福音，能够看见福音。把这连在一起，当腓力去了撒玛利亚去传福音，这果效就来了，就很多信耶稣。然后彼得就讲一句话，他们信耶稣，腓力去传，并没有要求他们受这个律法，或是没有受这个所谓的一定要走割礼，起码圣经没有这样记载。这样的事情接受吗？可以吗 ？OK， 然后把这个就拉在彼得身上，是你们派我去的，你们选我去的，换言说，你信得过我，去看看。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告诉你们，他们真是信耶稣哎。这边说。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那时候你都接受啊。腓力去没有告诉他们守律法，现在我去了看完回来，我也承认他们没有守律法，不是用守律法的方式，他们也听得到，他们就信了耶稣啊。因为这后面跟他的逻辑很有关系的，换句话说，本来就不需要守律法，腓力去也没守律法，我回来告诉你们，他们没有守律法，他们就信耶稣，听了道信耶稣，你们没有反对啊。 OK， 这是第二个。那难道一点根据都没有吗？难道我这个你看完以后就把这个律法这么重要一件事情丢在一边吗？难道你问都不问吗？或是你不会心中有点的挂虑吗？心中有点到底他们信真的还是信假的？当然了，每个人都问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是从犹太教出来，我们从小讲的叫守律法。如果不需要守律法，那总有一个另外一个方式可以告诉我，这人真的信了耶稣，听了道信耶。那第二个是他马上用另外一个来代替，不是用守律法，用什么？因为这人都被圣灵充满了。所以彼得跟约翰下去的时候，看到这人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彼得跟约翰就为他们祷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如果他们守律法，因为没有守律法信耶稣是不够的，是不足的，是不对的，神的灵不会在他们身上。所以呢，彼得的回答是说，我没有用有没有守律法这个来判断他们有没有真的信耶稣，但有个更重要的，我看神的灵有没有在他们身上。 OK， 最先是没有，因为他们不懂，我跟他们讲又就为他们祷告，他们就懂了以后，他们就 receive 他们的得着。特别回台湾这二十几年，前面十年，我大概做最多的这个事情，就带着弟兄姊妹， 让他们渴慕，有神的灵在上，让神灵充满他们。因为只有神灵充满一个信主人，他才有力量来为主来做见证。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热心忠心是不够的，是不足的。 OK anyway， 所以彼得用这个来讲，其实犹太人犹太教人不也是在等这个事情吗？我们希望信主到一个程度，我们遇见弥赛亚，遇见弥赛亚一定会有个事情发生。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就会用他的灵来充满我们。所以在旧约里面，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弥赛亚？就看神的灵有没有在他身上。所以从四旬安开始，包括主耶稣被 confirm 是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四旬安怎么认定主耶稣一定是？因为看到圣灵落在他身上。所以整个的圣灵的工作在初代的教会是让这个人知道这个人是否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但是我也把这个稍微解释一下，很多时候你真正重生得救，神的灵应该在里面，否则你不肯重生得救。不过圣灵在你里面，除了重生得救，有没有成为你的生命的力量？用以这个罗马书六七八章，它成为生命的那个力量，那个律成为你生命的力量，有没有在你的里面？否则的话，你要过一个得胜生活是很难。所以六七八章是讲到成圣，否则用以这个属性上来讲，你要传福音是很难，你又要为主做见证是很难。当圣灵降临在上，你才有能力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呢，我想两方面，所以我不去再去争论，因为太多证是吗？你信主之后啊，圣灵就受圣灵的洗。有些说是，有些说不是，有些说受洗的时候是一件，然后受洗以后呢，过一段时间，然后再有受圣灵的洗，所以有一次的、两次的等等等等。有些是分开，对我来讲不重要，是分开是一次，要紧的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洗？圣灵的重生是必须的。在圣灵重生以后，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洗？一说重生呢，得着生命的力量，不是说你没有得救，不是你没有重生，但是你没有生命。如果读以弗所书，你就发现你的整个生命的成长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叫你生命能够成长。当然你需要有神的话，但是圣灵神的灵在上是必须的。OK， 我这样讲可能又把题目讲远一点，还是回到彼得。他怎么说？因为我看到这些人呢，他们就被圣灵，神为他做了见证了。圣经这样的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见证，就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OK， 这第二件事情。回过头来，一些近前的犹太教的人在五旬节的时候，当彼得解释说这些人不是喝醉酒，是被圣灵充满，这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他们愿意过一个近前的，靠着犹太教啊，犹太的规矩过一个近前，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得到神的灵，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神的灵就落在他们身上。没想到彼得讲完道以后，圣灵已经落在这些人身上。圣灵，但是这些人落在，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守教，受那个犹太教，是因为他们接受主耶稣。所以扎心在哪里？扎心在于，那今天呢？那彼得又说了，这位叫你们叫这人得着圣灵的人，是因为信耶稣。那现在你们，包括你们的祖先，都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扎心，因为他们觉得这不可能有机会再领受圣灵，他们要圣灵。但是从彼得讲道来讲，讲到那段的时候，你已经把这位带下圣灵的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很扎心。那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所以彼得就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受洗，你们就罪得赦免。昨天晚上在祷告就，然后两件事情，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做的是悔改，我们做的是受洗。神做的是什么？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怎么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要把它放在这里，你就得到圣灵。圣灵叫圣洁的灵， 一个人在最终他是不肯充满你，甚至你被圣灵充满过，如果你再回身活在最终，这时候圣灵只会离开你。读读旧约先知讲的话，神的灵就会离开。再读读创世纪哈，本来神与亚当夏娃同在，到最后神就把它分开，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不仅是道德行为，包括你整个人的心智，单单为主来活吗？还是还跟这个世界混在一起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一个人到今天包括外邦人，所以呢这就跟外邦连在一起了。犹太人是定这个，我们外邦人不要说我们定耶稣了，我们认识耶稣是谁我们都搞不清楚。不过这个原则是分不开的，要悔改然后要受洗，这是回受洗，是让我们受洗是外面的仪式，施洗约翰的洗啊，叫做悔改的洗，受洗是怎么悔改，外面的受洗这样的一个动作代表你我们里面真正的悔改。我再说，有人说我只要悔改叫我不要受洗，除非你真的有特别的困难不能够受洗，一说有些人有病啊不能够，真点水都可以啊。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一个人他真正悔改，他会很自然而然他要受洗。就像有碰到一些老人家，哎呀他们最遗憾就是在抗战也好，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大陆这个退出大陆的时候，因为都在战乱，他们没有行过婚礼，所以有些老人家60、70岁他还希望行个婚礼，他没有机会行婚礼是一件事情，他有机会的时候他希望能够行个婚礼，这是很赞，因为这是一个见证。所以我外面的受洗代表我里面悔改，相同的我外面的，当然我不能够只说外，你这个人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具体的，是一个这个看得见摸得着，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证明你的罪得赦免。我不是用这个比喻吗？有个摊子啊，这个耶稣把他医好了以后，有人就说，然后耶稣多讲话，你的罪得赦免，所以好多人在议论呢、哦、耶稣怎么这么厉害，说这个人罪可以得赦免。耶稣听他们讨论了半天以后，耶稣问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你觉得我说叫这个人好腿这个身体好起来走路容易，还是说他罪得赦免容易？从神学的角度来讲，罪得赦免是很难，因为不可能只有神可以赦免罪。不过从实际 practically 我讲赦罪得赦免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我说你起来行走，他不起来行走不多丢脸了，两样都不容易。这就让我们再次看到主耶稣是神，他做人可以做的事情，他做神可以做的事。所以我要说的，你怎么知道你的罪得赦免？我已经说完，你被圣灵充满。你怎么知道罪得因为圣灵充满？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神，他不可能住在我这里黑暗的里面，不可能。所以好多人跟说，牧师我要被圣灵充满，有时候要我祷告，没有事情发生，我也不勉强。所以有人就说，我就说了，因为你太健康，这是陈露牧师教我，一个没有被症状，你不要去那个，就跟他说你太健康。那很多人听不懂啊，因为你的意志太强，你的顺服太弱，你坚持这个坚持这个，所以常常说你不要每次祷告的时候，问祷，你就说我一定要祷，我一定要祷，甚至有人说我一定不要祷。所以我火大了，我就说你倒就倒，不倒就拉倒，不要去想这些事情。你有没有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你还要做主吗？连最后的你的精力都要跟神啊，若你充满我，一定要发生这种事情，一定不可以发生另外一种事情。那到底搞了半天，你是神还是他是神？你就想你找一个人帮助啊，但最后你还告诉他帮助你一二三。如果你这么清楚知道要人帮助你一二三，其实你可以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你找他干什么？所以我要说的，圣灵充满。那另外一个事情，这边讲的后面这句话需要解释，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OK， 请大家要留第九节，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然后第十节，我们得救乃是因信主耶稣和他们一样， 这是我们所信的。牧师，这句话有什么特别？这句话从文法来讲是一个很奇怪的，基本上我们要说他们跟我们一样，彼得两次倒外说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听得懂吗？如果这讲到什么，以前讲过，我们常把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文化弄在一起，文化是因着我们的好处，或者好处要怎么得着，坏处要怎么避免，所以我们产生一些文化，借着我们的信仰，当然还可以用别的方式 来建立我们的文化，所以文化是对那群的人是他的准则，是他的概览，因为这样的文化帮助他们活在一个对他们有利的环境的里面。当然我们常把信仰也拉进来，所以从一个角度上，信仰跟文化是分不开，混在一起。很多时候信仰的当中呢，在文化里面，但很多时候文化还加上别的信仰。 OK， 过去这两天我解释来解释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坚持文化？因为文化对我有好处，所以不能够让别人侵犯我的文化，不能让别人能改变我的文化。他从最后一个角度，从我来说都是跟自我有关，跟自己有关，最后跟我的 self 有关，再讲得更白，跟我的骄傲有关。你把这说跟我自跟我有关，自意自我等等的。 OK，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认为你是比我差的，起码从信仰的角度啊，你看，我们是犹太人的，你们这个外邦人，你们是不洁，我们是洁，等等等等的。哦，我是有学问，你是没学问；我是进阶的，你不进阶，等等。基本上我们会讲，你应该学我，是不是这样说？我比较厉害嘛？没有用这句话说，我们像他们这样。你看，我们这样读不出来。不过从彼得角度来讲，从犹太人的角度讲，这是 no no。对法利赛人来讲更是 no no， 怎么会这样？他们是不洁净的，我看他们跟狗一样的。就像很多人说不信耶稣，或者不明白救恩的道理，怎么说钉在十字架那个大罪人他是我的救主？羞辱我吗？讲了从文法的角度来讲，所以解经家没有放过这个 point。 这时候这些人都愣住，这时候心中很大的挣扎，旁边辩论的人，因为辩论什么？辩论是什么？为什么要辩论？因为坚持我是对的，因为坚持我是好的，起码坚持我比你好，坚持我比你对。现在倒过来，没有说彼得说我们比他们好，倒过来我们跟他们一样，你的好最多最多不过是跟他们一样的好，没有比他们好。从文法这个角度来看，这是非常非常冒犯人的一句话，特别冒犯他的文化，是非常冒犯。这人听着要呢就悔改，要呢就开始，这是心中很不能够接受，就很不爽，可以用这样的话。第四个是什么呢？这边讲后面一句话，不分他们我们，就他们在前面和他们一样等等。 OK， 后面一个是什么？现在为什么要试探神？然后解释什么叫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够负的恶放在门徒的这个，就是在外邦人信主人身上的景象上。我们得救来自因主的，所以这是他的结论。我们明明做不来，做了半天，讲得更白一点，做了半天就是照了律法做，你觉得先不要问说照了律法做，我们就应该守住律法，应该我在神面前照这个彼得的逻辑，我守律法，一说我就照神的心去做了，所以呢，我就少犯罪，我就不容易犯罪，甚至我没有犯罪。 因为我是照着律法。回到刚才前面说，如果你是照着律法，而且照着律法你的罪得赦免，那底下就问一个问题，神的灵有没有在你身上？如果你搞了半天守律法，你就认为没有罪的，因为你以为知道，你认为已经可以完全守住律法，那为什么你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回到这地方的 argument 是在这里，你要听得懂这个。所以这边讲一句话，如果你弄了半天，这是你还是没有被圣充满，或是还没有被这个是，那守律法有什么用？守律法不仅没有用，就变成一个枷锁，只是一个重担。我努力努力了，还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我用心用心了，还是没有达到神的要求，我还是不能够领受从神来的叫做这他的灵，还是没有领受到基督弥赛亚给我的这个所谓的用火和圣灵给我施洗。那律法的用处在哪里？不仅是没有用处叫我能够得着圣灵，倒过来还拦阻我得圣灵，因为我还是努力，不是用信心，用只拼命努力努力。有机会刚刚我所提的，你再思想看，他的 logic 是非常清楚的，以至于最后产生一个结果。本来说前面讲了，他们辩论很久，每个人都说他对他对 OK， 辩论很久，跟保罗啦，跟这个或者跟其他人辩论很久。不过这时候突然整个的属灵气氛完全改变，用这句话叫众人都默默无声。我可以跟你讲道理，可以讲到天亮，可以讲了一个月，讲了一百年，但是我最后我来个事实，你说你的对，我说我的对，你的对的结果是什么？我的对的结果是什么？把这个结果拿出来的时候，把事实搬出来的时候，对错就非常分明，有跟没有就非常分明。你再坚持到最后，你只能说是啊，我有没有就一是我常常觉得，就以前我们有一对属灵的，对我来讲是哥哥姐姐，他们真的对我很好，在美国说，特别这个姐妹，她被圣灵摸着的时候，因为在我们教会是不谈这东西，不过有时候她听到我跟我谈的时候，她也很兴奋啊，这种。不过她最喜欢，到现在我最喜欢讲，她两句话对我来讲很有帮。第一个，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什么好辩论。Either you got it or you don't。那另外一个给我一个很大鼓励，那时候我40岁的时候，他说 You are 40 now, but the best is yet to come。好的还在后头。他是一个牙医，以前我的牙齿，我们家的牙齿都他弄。我要说在这里。属灵的事情我认为不是辩论出来，不是不要讲道理，如果这样的话有误会的意思，到最后不是辩论，那牧师你讲的什么意思？你再懂得更多，你的论述更讲，最后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最后每个人还是问你一个问题， You got it or you don't。 你讲了半天你罪得赦免得救啊等等，今天的你有没有活出那个罪得救的那个样子来？有没有活出神同在的那个见证来？如果有的话 You got it Then you got it。 你的温柔，你的谦卑，你的等等看得出来。那你要问为什么欧永亮以前这个样子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没有别人，因为神的灵住在我的里面，因为神的灵充满了我，住在里面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让我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神圣灵帮助我进到我的命定，做牧师也好，以前在职场也好，以前做什么，那不过是呼召啊，在职场是一种的呼召，但那种我有没有活出耶稣来？进到做了牧师是另外一种呼召，你一生可能经过好几次不同的呼召， 但是在每个呼召有没有活出你的命定来？我有没有活出主耶稣来？如果有的话，只有一个事情发生，你才可以活出主耶稣，就是需要有圣灵在里面，需要有基督的灵在里面。所以我很喜欢的 Gordon Fee， 我还没碰过这个人，现在在不在，在哪里我都不晓得。他讲一句话，为什么基督还在讨论要不要被圣灵充满？没有初代教会 except 用初代教会，他是不是讲使徒行传的？他其实写本书很厚啊，哥林多前书，他讲到这里，没有基督的灵你怎么会被称为基督徒？没有基督的灵你怎么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没有基督的灵你怎么能够带出基督在里面的见证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机会想想彼得所讲，顺着他次序来，不用才一个一个的来。为什么今天你就没有把握事情？因为是呼召了。那呼召什么？干什么？你呼召的要传什么？你清楚了吗？清楚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你这么领受福音，你叫别人也是这样的领受福音。第一个他听到，这个人真接受的时候，他就会被圣灵充满，他信到了以后会被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以后，这个人呢、啊，就他听得到，所以神见证他听得到。那完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得到圣灵，生命的改变不是因为守律法，律法不过是一个枷锁。所以后面你怎么用可以试探神，这是一个意思，说我再不要跟你们变，你们还坚持要守律法，你们是在试探神。什么叫试探神？从圣经的角度，从旧约的角度，从保罗个人说的讲，试探神就是你故意违背神，叫试探神。你还坚持这些人要行割礼守律法吗？你是违背神的。不，彼得用个非常比较没有这么刺激的话，你们不要试探神了。基本上试探神什么意思？神可以试探吗？基本上是违背神的。今天神明明是用恩典因信而称义，你还坚持要用着，所以搞得这帮人呢，本来以为是神学家，本来是以为宗教家，本来是祭司，什么一大群人，变了半天以后，突然他们发现，他们所坚持的论述没有一个是可以站得住脚，因为都跟事实是相反，所以产生一个作用，他们就默默无声。那后面呢，让保罗来讲之后，就容易很多了。否则，所以彼得这段话，有人说是因为保罗讲一些话，所以他们就其实彼得讲这话带出最先的这个结果叫做默然无声。后面保罗再把这个顺序把这个路铺来，应该是这样子。所以雅各就站起来做个结论，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希望啊，这两三天我们提的，让你明白整个什么叫因信称义的那个 implication 的重要性。不只是明白什么叫一心称义，这个的事情发生给你带来再进入你的自由，这个事情的发生也让你在传福音中不要把人带到律法的里面捆绑里面。很多时候一个人信耶稣到最后，原来他信主那天开始，因为人家给他传福音就把他带到律法里面，很麻烦，后面要改变的很麻烦。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相信神会在我们上继续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不是因律法而称义，我们是因信而称义。我们能够因信，这个信心是因为是圣灵的帮助，不然的话真要信得来还真不容易，是圣灵为罪为义为审判来感动我们，责备叫 convict 我们，叫 conviction。那感谢主，你的心向神是敞开，因为你真认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靠自己做不了。不过这个东西还在里面呢，老我自己还在里面，所以在后面我们需要圣灵继续帮助啊，走一个成圣的路。罗马书六七八章，当我们这样走过来的时候，你就发现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圣灵也叫我们得自由。你怎么知道你是罪的圣人？因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你怎么知道 今天在神面前是站立得住的，因为基督在你的里面。这个讲到天亮，想到神的时候没话讲，不是欧永亮的本领，也不是我们每个人靠自己的本领。所以保罗说有什么好夸口的，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我们靠同声来祷告，我们感谢主这样的恩典领导，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现在我感谢现在上主成就，愿神继续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新的当中，让我不仅明白心意，让我们进到你的心意，然后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心意来。就感谢赞美你，都是恩典，都是恩典，都是你的怜悯在我的身上，都是你的圣灵不断的启示，不断的感动，让我能够明白真正进的圣灵带领我们向前。主，我们感谢你这样，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主你继续引领我们向前。主，让我们不仅更多明白真理，好叫真理叫我们得自由。主啊，也在真理当中我们更多的遇见你，你的灵更多的，真理更多的充满我们，真理的灵更多的得着我们，好叫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真理，好叫我们能够活在真理的里面。哦，主，我们就说，主，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哦，我的救主，主耶稣，我尊荣你，我们尊荣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不仅我们真是口里承认信相信，我们不仅相信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我们的命。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